265集。
那《鸠摩智》是吐蕃国师喻文军政大计，虽然身上有病，但求亲成败，有关吐蕃国运。听了吐蕃国的探子传来的讯息，当即前赴西夏主持全局，派遣高手武士对付各地前来进为驸马的敌手。在八月初十前后，吐蕃国的武士已将数百名闻风前来的贵族少年、江湖豪客都逐了回去。来者虽众，却人人存了自私之心，临敌之际互相绝不援手，自是敌不过吐蕃国众武士的围攻。鸠摩智到了灵州，密地静养，体内如烈火炙烤的煎熬渐渐平复，但是心情略一动荡，四肢百骸便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已。到得后来，即便是心定神闲，手指、眉毛、口角、肩头仍是不住地牵动，永无止息。他自不愿旁人看到这等丑态，平日离群所居，极少和人见面。这一日得到手下武士禀报说，慕容复来到了灵州，慕容复手下的人又打死打伤了好几个吐蕃武士。鸠摩智心想，这慕容复容貌英俊，文武双全，实是当世武学少年中一等一的人才，若不将他打发走了，小王子定会给他比了下去。自存手下诸武士无人是那慕容复之敌，非自己出马不可。又想自己武功之高，慕容复早就深知，多半不用动手便能将慕容复吓退，这才寻到了宾馆之中。他赶到时，慕容复已经擒住段誉离去，宾馆四周有吐蕃武士埋伏监视。鸠摩智问明方向，追将下来。他赶到林中时，慕容复已经将段誉投入井中，正在和王语嫣说话。一场争斗，慕容复虽然给鸠摩智擒住，鸠摩智却也是内息如潮，在各处经脉穴道中冲突盘旋，似乎是要突体而出，却没有一个宣泄的口子，当真是难过无比。他伸手乱抓胸口，内息不住的膨胀，似乎脑袋、胸膛、肚皮都在向外胀大，立时便要将全身炸得粉碎。他低头查看胸腹，一如平时，绝无丝毫胀大，然而周身所觉却似身子已经胀成了一个大皮球，内息还在源源涌出。鸠摩智惊惶之极，伸右手在左肩、左腿、右腿三处各戳一指，刺出了三洞，要导引内息从三个洞孔中泄出。三个洞孔中血流如注，内息却无法宣泄。少林寺藏经阁中那老僧的话不断地在耳中冥想，这时早知此言非虚，自己贪多悟得，悟练少林派72绝技和易筋经，本末颠倒，大祸已然临头。他心下惶惧，但究竟多年修为，尤其于佛家的禅定功夫甚是深厚，当下神智却不错乱，蓦地里脑海中灵光一闪，心道：那慕容博，他自己为什么不一起都练？为什么只练数种，却将72门绝技的秘诀都告诉了我？我和他 萍水相逢，就算是烟雨投机，一见如故，却又如何有这般大的交情呢？鸠摩智这时身遭危难，猛然间明白了慕容博以少林七十二绝技秘诀相赠的用意。当日慕容博以秘诀相赠，他原是疑窦丛生，猜想对方不怀好意，但斩月秘诀每门绝技都是精妙难言，以他见识之高，自是真假立判，在详事秘籍纸页上并无任何毒药，这才疑心进去，自此刻苦修习，每练成一项，对慕容博便增加一分感激之情。直到此刻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方始明白慕容博用心之恶毒。他在少林寺中隐伏数十年，暗中定然曾听到寺里僧人谈起少林绝技不可尽练。那一日他与我邂逅相遇，他对我武功才略心存记忆，便将这些绝技秘诀送给了我，一来是要我试上一试，且看尽练之后有何祸患，二来是要我和少林寺结怨，挑拨吐蕃国和大宋相争，他慕容氏便可浑水摸鱼，兴复燕国。至于七十二项绝技的秘籍，他自行录了副本，自不待言。鸠摩智适才擒住慕容复，不免想到他父亲相赠少林武学秘籍之德，是以明知这慕容复乃心腹大患，却也不曾将他立时斩首，只是投入枯井让他得留全尸。此刻亦明白慕容博赠书的用意，心想自己苦受这般煎熬，全是此人所种下的恶果，不由得怒发如狂，俯身井口向下连击三掌。三掌击下，井中声息全无，显然此井极深，掌力无法及底。鸠摩智狂怒之下猛力又击出一拳，这一拳打出，内息更是奔波鼓荡，似乎要从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中冲将出来，偏生处处碰壁，冲突不出。正自又惊又怒，突然之间胸口一动，衣襟中一物掉下，落入井中。鸠摩智伸手一抄，以字不及，急忙运起擒龙手凌空抓落，若在平时定能将此物抓了回来，但是这时那劲儿不受使唤，只是向外膨胀，却运不到掌心之中，只听得啪的一声轻响，那东西落入了井底。鸠摩智暗叫不好，伸手怀中一探，落入井中的果然便是那本《易筋经》。鸠摩智知道自己内息运错，全是从这《易筋经》而起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、要解此祸患，自非从《易筋经》中钻研不可，这可是关系到他生死的药物，如何可以失落？当下更不思索，纵身便向井底跳了下去。他深恐井底有什么坚实硬枝之类的东西刺痛足掌，又恐慕容复自行解开了穴道，伺服偷袭， 双足未曾落地，右手便向下拍出两掌，减低下落之势，左掌使一招回风落叶护住周身要害。殊不知内息既生重大变化，招数虽精，力道使出来时却散漫歪斜，全无准绳。这两下掌击非但没有降低落下时的冲力，反而将他身子一推，砰的一声，脑袋便重重地撞上了井圈内圆的砖头。以他本来的功力，虽不能说已经练成了铜筋铁骨之身，但脑袋这般撞上砖头，自身绝无损伤，砖头必成粉碎。可是此刻百哀其志，但觉得眼前金星直冒，一阵天旋地转，府地跌在了井底。这口井废置已久，落叶败草堆积腐烂，都化成了软泥。数十年下来，井底软泥高积，鸠摩智这一摔下，口鼻登时都埋在泥中，只觉得身子慢慢沉落，要待挣扎着站起，手脚却用不出半点力道。正惊惶间，忽听得上面有人叫道：“国师，国师！”正是那四名吐蕃武士。鸠摩智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一说话，烂泥立即涌入口中，哪里还发得出声来，却隐隐约约听得井边那四名吐蕃武士的说话声。一个人说：“国师不在这里，不知哪里去了。”另一个人说：“想是国师不耐烦久等，他老人家吩咐咱们用大石压住井口，那便遵命办理好了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嗯，正是。”鸠摩智大叫：“我在这里，快救我出去！”越是慌乱，烂泥入口越多，一个不留神竟连吞了两口，腐臭难当，那也不用说了。只听得乒乓轰隆之声，大作，四名吐蕃武士将一块块大石压上井口。这些人对鸠摩智敬若天神，国师有命，实不亚于国王的谕旨。捡石唯恐不聚，堆叠唯恐不实，片刻之间将井口牢牢封死，百来斤的大石足足堆了十二三块。而听得那四名武士堆好了大石，呼啸而去，鸠摩智心想：数千斤的大石压住了井口，别说此刻武功丧失，便在昔日也不易在下面掀开大石出来，此身势必毙命于这口枯井之中。他武功、佛学、技智、才略，莫不雄掌西域，冠冕当时，怎知竟会葬身于污泥之中。人孰无死啊，然而如此死法实在太不光彩。佛家观此身犹似臭皮囊，色无常，无常是苦，此身非我，须当厌离。这些最基本的佛学道理，鸠摩智登坛说法之时，自然妙慧明辨，说的是头头是道，听者无不欢喜赞叹。但此刻深入枯井，顶压巨岩，口含烂泥，与法坛上檀香高烧、舌灿莲花的情境毕竟大不相同。什么涅槃之后的长乐我净、自在无碍，尽数抛到了受想行识之外。但觉五蕴皆实，心有挂碍，生大恐怖。揭谛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不得度此泥井之苦厄矣。想到悲伤之处，眼泪不禁 夺眶而出，他满身泥泞，早已脏得不成模样，但习惯成自然，还是伸手去拭抹眼泪，右手一抬，忽在污泥中摸到一物，顺手抓来，正是那本《易筋经》。霎时之间不禁啼笑皆非，经书是找回来了，可是此刻更有何用呢？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你听啊，吐蕃五师用大石压住了井口，咱们却如何出去啊？听着说话的声音，正是王语嫣。鸠摩智听到有人说话，精神一振，心想，原来这个姑娘并没有死，却不知在跟谁说话。既然有旁人在，合数人之力，或可推开大石，得脱困境。但听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：只须得能和你厮守，不能出去又有何妨？你既在我身旁，臭泥井便是众香国，东方琉璃世界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都绿天夜摩天的天堂乐土也不及此地了。鸠摩智微微一惊，心道，这姓段的小子居然也没死，此人受了我火焰刀之伤，和我仇恨极深，此刻我内力不能运使，他若乘机报复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说话之人正是段誉，他被慕容复摔入井中时已经昏晕过去，手足不能动，虽入污泥，反不如鸠摩智那么狼狈。井底狭隘，待得王语嫣跃入井中，偏生就这么巧，脑袋所落之处正好是段誉胸口的膻中穴，一撞之下，段誉便醒了转来。王语嫣跌入他的怀中，非但没有丝毫受伤，连污泥也没溅上多少。段誉陡觉怀中多了一人，奇怪之极。忽听得慕容复在井口说道：表妹，你毕竟内心深爱段公子，你二人虽然生不能成为夫妇，但死而同穴，也总算得遂了你的心愿。这几句话清清楚楚地传到井底，段誉一听之下不由得吃了，喃喃说道：什么？不不，我段誉哪有这等福气呀、啊！忽然间，他怀中那人柔声说道：“段公子啊，我真是糊涂透顶啊！你一直待我这么好，我却……”段誉惊得呆了，问道：“你是王姑娘？”王语嫣道：是啊。段誉对王语嫣素来十分尊敬，不敢稍存丝毫亵渎之念，一听到是他，惊喜之余急忙站起身来，要将王语嫣放开。可是井底地方既窄又满是污泥，段誉身子站直，两脚便向泥中陷下，泥泞直升至胸口，觉得若将王语嫣放在泥中实在是大大的不妥，只得将王语嫣的身子横抱，连连道歉：得罪得罪啊，王姑娘，咱们身处污泥之中，只得从全了。王语嫣叹了口气，心下感激，他两度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，对于慕容复的心肠失意清清楚楚，此刻纵欲自欺亦复不能， 再加上段誉对自己一片真诚，两相比较更显得一个情深意重，一个自私凉薄。那王语嫣从井口跃到井底，虽只一瞬之间，内心却已经起了大大的变化。当时自伤身世，决意一死以报段誉，却不料段誉和自己都没有死，事出意外，当真是满心欢喜。他向来娴雅守礼，端庄自持，但此刻突经巨变，激动之下忍不住向段誉吐露心事，说道：
段公子啊，我知道你已经故世了，想到你对我的种种好处，实在又是伤心又是后悔，幸好老天爷有眼，你安好无恙。我在上面说的那句话，你想必听见了。
他说到这一句，不由得娇羞无限，将脸藏在了段誉的颈边。段誉于霎时之间，只觉得全身飘飘荡荡的，如生云雾，如入梦境。这些时候来朝思暮想的愿望，蓦地里化为真实。他大喜之下，双足一软，登时站立不住，背靠着井壁，双手仍是搂着王语嫣的身躯。不料王语嫣好几根头发钻进他的鼻孔，段誉啊嚏啊嚏接连打了几个喷嚏。王语嫣道：
你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
段誉道：没有
啊嚏，我没有受伤，我只是啊嚏，我也不是伤风，是开心的过了头了。王姑娘我欢喜的险些晕过去了。
井中一片黑暗，相互之间都瞧不见对方。王语嫣微笑不语，满心也是尽在欢乐之中。他自幼痴恋表兄，始终得不到回报，直到此刻方始领会到两情相悦的滋味。段誉结结巴巴地问道：
王姑娘啊，你刚才在上面说了句什么话呀？